第214集。
上面两层冰窖的融冰之水不断地往第三层冰窖中流。李秋水、天山童姥两个人身在冰水之中，却仍在以内力相搏。可怜就可怜了，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的虚竹了。虚竹浑身不能动弹，水越涨越高，虚竹咕嘟咕嘟咕嘟的连喝了三口冰水，大叫：哎呦，我不，我啊，咕嘟咕嘟，我咕嘟。正惊惶间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急忙闭嘴以鼻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只觉得胸口气闷无比。原来啊，这冰库密不通风，棉花烧了半天，外面没有新鲜空气进来，燃烧不畅，火头自熄。虚竹和童姥呼吸艰难，反而是李秋水正在运使归西功，并无知觉。火头虽然熄灭了，那冰水仍是不断的流下。虚竹但觉冰水淹过了嘴唇，淹过了人中，渐渐晋级鼻孔，只是想着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而童姥和李秋水的内力仍是分从左右，不停攻道。虚竹只觉得滞闷异常，内息奔腾，似乎五脏六腑都挪了位了。冰水离鼻孔也只是一线之遥了，再往上涨得几分，他就没法吸气了。苦在穴道被封，这头颈要抬上一抬也是不能。但说也奇怪，过了良久，这冰水竟不再上涨。一时呢也想不到，棉花之火既熄，冰块便不再继续融化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只觉得人中有些刺痛，跟着那刺痛渐渐传到下巴颏，再到头颈。原来三层冰窖中堆满了冰块，极为寒冷，冰水流下之后又慢慢的凝结成冰，竟然将三个人都冻结在冰中了。坚冰凝结，童姥和李秋水的内力就此隔绝，不能再传到虚竹身上。但是两个人十分之久的真气内力却也因此而尽数封在了虚竹的体内，彼此鼓荡冲突越来越猛烈。虚竹只觉得全身的皮肤似乎都要炸裂开来，虽然是在坚冰之内，仍是炙热不堪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突然间全身一震，两股热气竟和体内原有的真气合而为一，不经引导，自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迅速无比的奔绕起来。原来啊，童姥和李秋水的真气相持不下，又无处宣泄，终于和无涯子传给虚竹的内力归并，三个人的内力原出一门，性质无异，极易融合。合三为一之后，力道沛然不可复喻，所到之处被封的穴道立时冲开。顷刻之间，虚竹只觉得全身舒畅，双手轻轻一震，咔啦啦一阵响，结在身旁的坚冰立时崩裂。心想，不知师伯师叔二人性命如何，须得先将他们救了出去。伸手去摸时，触手处冰冷坚硬，二人都已经结在冰中。 他心中惊惶，不及细想，一手一个将二人连兵带人的提了起来，走到第一层冰窖中，推开两重木门，只觉得一阵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只吸得一口气便说不出的受用。门外明月在天，花影铺地，却是深夜时分。他心头一喜，黑夜中闯出皇宫，那可就容易得多了。提着两团冰块奔向墙边，提气一跃，突然之间身子冉冉向上升去，高过墙头丈余，声势兀自不止。虚竹不知道体内真气竟有如许妙用，只怕越升越高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四名御前护卫正在这一带宫墙外巡查，听到人声急忙奔来查看，但见两大块水晶夹着一团灰影越墙而出，实不知是什么怪物，四个人惊得都呆了。只见那三个怪物一晃便没入了宫墙之外的树林之中，四个人吆喝着追过去，哪里还有踪影。四个人疑神疑鬼，争执不休，有的说是山精，有的说是花妖。虚竹一出皇宫，迈开大步急奔，脚下是青石板大路，两旁密密麻麻的尽是屋宇，他不敢停留，只是向西急冲。奔了一会儿，到了城墙脚下，他又是一提气便上了墙头，翻城而过。城头上的手足只是眼前一花，什么东西也没看见。虚竹一直奔到离城十余里的荒郊，四下更无房屋，这才停下脚步，将两团冰块放下，心想须得尽早除去他二人身外的冰块啊。寻到一处小溪，将两团冰块浸在溪水之中，月光之下见童老的口鼻露在冰块之外，只是双目紧闭，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眼见着两团冰块上的碎冰一片一片的随水流开，虚竹又抓又包，将二人身外坚冰除去，然后将二人从溪水中提出，摸一摸个人的额头，居然各有微温，当下将二人远远放开，生怕他们醒转来又在死拼。忙活了半天，天色渐明，虚竹坐下来休息，待得东方朝阳升起，树顶鸟雀喧噪，只听得北边树下的童老咦的一声，南边树下李秋水啊的一声，两个人竟同时醒了过来。虚竹大喜，一跃而起，站在两人中间，连连合十行礼，说道：师伯，师叔，咱们三个人死里逃生，这场架可再也不能打了。童老说：不行，见人不死，岂能罢手？李秋水说：仇深似海，不死不休。虚竹双手乱摇，说道：千万不可呀，千万不可。李秋水伸手在地上一撑，便欲纵身向童老扑去。童老双手回圈凝力待机，哪知道李秋水刚刚伸腰站起，便即软倒，童老那双臂说什么也圈不成一个圆圈，倚在树上只是喘气。虚竹见二人无力搏斗，心下大喜，说道：这样才好，两位且歇一歇，我去找些东西来给两位吃。只见童老和李秋水各自盘膝而坐，手心脚心均翻而向天，姿势一模一样， 知道这两个同门师姐妹正在全力运功，只要谁先能凝聚一些力气，先发一击，对手绝无抗拒的余地。见此情状，虚竹却又不敢离开了。他瞧瞧童老，又瞧瞧李秋水，见二人都是满脸皱纹，形容枯槁，心想：师伯今年已经96岁了，师叔少说也有80多岁了，这两个人都是这么一大把子年纪，竟然还是如此看不开，火气都这么大。他挤衣服拧水，突然啪的一声，一个东西掉在地上，却是无涯子给他的那幅图画。这轴画乃是绢画，浸湿了之后并未破损。虚竹将画摊在岩石之上，就日而晒，见画上丹青已被水浸得颇有些模糊，心中微觉可惜。李秋水听到声音，微微睁开眼睛，见到了那幅画，尖声叫道：
拿来给我看，我才不信师哥会画这贱人的画像。
童老也叫道：
别给他看，我要亲手炮制他，倘若气死了这贱人，岂不便宜了他？
李秋水哈哈一笑说：
哈哈哈哈，我不用看了，你怕我看画，可知画中人并不是你，师哥丹青妙笔，岂能涂传你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侏儒？他又不是画钟馗来捉鬼，画你干什么？
童老一生最伤心之事，便是练功失慎，以致永不长大。此事正便是李秋水当年种下的祸胎。当童老练功正在紧要关头之时，李秋水在他脑后大叫一声，令他走火，真气走入岔道，从此再也难以复原。此时听着李秋水又提起自己的生平恨事，不由得怒气填膺，叫道：
贼贱人，我
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哇的一声呕出一口鲜血，险些便要昏过去。李秋水冷笑相嘲：
你认输了吧，当真出手相斗，那个
突然之间连声咳嗽起来。虚竹见二人神疲力竭，转眼都要虚脱了，劝道：
师伯，师叔，你们两位啊，还是好好休息一会儿，别再劳神了。
童老怒道：
不成。
便在这时，西南方忽然传来叮当叮当几下清脆的驼铃。童老一听，登时面现喜色，精神大振，从怀中摸出一个黑色短管，说道：
你将这管子弹上天去。
李秋水的咳嗽声越来越急，虚竹不明缘由，当即将那黑色小管扣在中指之上，向上弹出，只听得一阵尖锐的哨声从管中发出。这时虚竹的指力强劲非凡的，那小管笔直的被射上天去，几乎目不能见，仍呜呜的响个不停。虚竹一惊，暗道：
不好，师伯这小管是信号，他是叫人来对付李师叔的。
忙奔到李秋水的跟前，俯身低声说道：
师叔啊，师伯有帮手来了，我背了你
逃走吧。
只见那李秋水闭目垂头，咳嗽也已停止，身子一动不动了。虚竹大惊，伸手去探他鼻息的时候，已然没了呼吸。虚竹惊叫起来：“
师叔，师叔！”
轻轻推了推李秋水的肩头，想把他推醒转来，不料那李秋水应手而倒，斜卧于地，竟已死了。童老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
好，好，好！小贱人，吓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大仇报了，那贼贱人终于陷我而死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他激动之下气息难继，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但听得那呜呜声自高而低，黑色小管从半空中掉了下来。虚竹伸手接住，正要去瞧童老时，只听得蹄声急促，夹着叮当叮当的铃声。虚竹回头望去，但见数十匹骆驼疾驰而至，骆驼背上的乘者都披了淡青色的斗篷，远远奔来，宛如一片青云。听得几个女子声音叫道：“
尊主，属下追随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
数十骑骆驼奔驰近前，虚竹见那骆驼上坐的全是女子，斗篷胸口都绣着一头黑鹫，神态狰狞。众女望见童老，便即跃下骆驼，快步奔进，在童老面前拜伏在地。虚竹见这群女子当先一人是个老妇，已经有五六十岁年纪，其余的或长或少，四十余岁以及十七八岁的都有。人人对童老极为敬畏，俯伏在地，不敢仰视。童老哼了一声，怒道：“
哼，你们都当我已经死了是不是啊？谁也不把我这老太婆放在心上了啊？没人再来管束你们，大伙逍遥自在，无法无天了。”
他说一句，那老妇便在地上重重地磕一个头，说一声不敢。童老说：“
什么不敢呢？你们要是当真还想到姥姥，为什么只来了这么一点人手啊？”
那老妇道：“启禀尊主，自从那晚尊主离宫，属下个个都焦急得不得了。”童老怒道：“
放屁，放屁！”
那老妇道：“是，是。”童老更加恼怒了，喝道：“
你明知道是放屁，怎的胆敢在我面前放屁？”
那老妇不敢作声，只有磕头。童老说：“
你们焦急那便如何呀？怎的不赶快下山找我呢？”
那老妇说：“
是，属下九天九部当时立即下山，分路前来伺候尊主。属下昊天部向东方恭迎尊主，阳天部向东南方，赤天部向南方，诸天部向西南方，成天部向西方，幽天部向西北方，玄天部向北方，鸾天部向东北方，君天部把守本宫。属下无能，追随来迟，该死，该死！”
说着连连磕头。童老说：“
你们一个个的衣衫破烂，这三个多月之中，路上想来也吃了点苦头。”
那老妇听得童老话中微有奖励之意，
当时面现喜色，说道：“
若得为尊主尽力，赴汤蹈火，也所甘愿。些少微劳，原是属下该尽的本分。”
童老说：“我练功未成，忽然遇上了贼贱人，给他削去了一条腿，险些儿性命不保。哼，幸得我师侄虚竹相救。这中间的艰难危险，实是一言难尽呐。”
一众青山女子一起转过身来，向虚竹叩谢，说道：“
先生大恩大德，小女子虽然粉身碎骨，亦难报于万一。”
突然间，许多女人同时向他磕头，虚竹不由得手足无措，连说：“
嗯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
连忙也跪下还礼。
童老喝道：“虚竹，站起来，他们都是我的奴婢，你怎可自失身份？”
虚竹又说了好几句不敢当，这才站了起来。童老向虚竹说：“
咱们那只宝石指环给这贼贱人抢了去，你去拿回来。”
虚竹说：“是。”走到李秋水身边，从他中指上除下了宝石指环。这指环本来就是无涯子给他修竹的，从李秋水的手指上除下，心中倒也并无不安。
童老说：“你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我又已将生死符、天山折梅手、天山六阳掌等一干功夫传给你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。灵鹫宫，灵鹫宫九天九部的奴婢，生死一任你意。”
虚竹大惊，忙道：“
师伯，师伯，这个万万不可。”
童老怒道：“
什么万万不可啊？这九天九部的奴婢办事不力，没能及早迎驾，害得我屈身不待，竟然受乌老大这等狗贼的虐待侮辱，最后还是不免断腿丧命。”
听了这些话，那些女子全都吓得浑身发抖，一个个连忙跪在地上，不停地磕头求饶。